马上天下第73集。这武打不行，文打就更不行。杨毅在西华山战斗之后被张林坡调回师部专门进行谈判。每次谈判呢，淮上独立旅派来的代表都是袁春梅。袁春梅这个女人更是得理不饶人呢。每当杨毅提出要收回姚刚嘴的时候，袁春梅就冷笑。袁春梅说，我军说话算数，说不进攻就不进攻，如果你们想打，我们随时奉陪。杨毅说了，姚刚嘴自抗战以来就是国军的地盘，一个西荒级战斗失利，你们就派出一个饿狼营天天滋事寻衅，这简直就是骑在国军头上拉尿啊。你我师生一场，就不能给我这点面子了？哪怕你把阵地往后退1里路也行啊。袁春梅这一撇嘴，什么师生？你参与策划阴谋杀害陈秋实，还有点师生情分吗？杨毅大呼冤枉啊，说千真万确的不知道是谁企图杀害陈秋实。我说春梅同志啊，你我各为其主，虽然泾渭分明，但是暗箭伤人的事我从来不干，更何况陈秋实是我的得意门生啊。于师的人品你应该清楚，不应该这样诋毁于师啊。嗨，袁春梅说呀，如果杨先生还有良知，我倒是劝你还是及早认清形势，弃暗投明。拉倒吧。杨毅害怕袁春梅又像当年那样做他的策反工作，赶紧说了，袁同学，咱们还是谈谈姚刚嘴吧，我们两个磨嘴皮子不下10次了，你回去跟秋实说呀，就算给我个人一点面子，往后退个里把路，我也好跟上峰交代呀。这一回呀，袁春梅还真的给了他面子。回到杜家老楼，向陈秋实一汇报，陈秋实说，好，杨毅先生轻易不开口，开口我不能让他把话咽回去。你去跟杨先生说，不仅可以后退里把路，我还可以把防线收缩到西荒集，但是有个条件，他们必须让原先占领姚刚嘴的3团2营调回姚刚嘴，其他的部队只要来了，我就派陈三川去打。回到谈判桌上，袁春梅把陈秋实的意见如实转告，杨毅是大喜过望啊。会后向张林坡汇报，张林坡也觉得问题不大，他不相信那个二营已经被淮上独立旅策反了，他怀疑啊，陈秋实提出那个让二营重新回到姚刚嘴是搞反间计。张林坡决定将计就计，用二营的番号换上别的部队2个连。乔文天得到消息之后是赶忙劝阻啊，师座，这是何必呢？就是一个姚刚嘴，孤军深入，是倚仗近期他们打了胜仗，士气高昂，而我军士气低落，不敢冒犯。现在他让出姚刚嘴，一定有企图，而且明确提出让袁守军去守姚刚嘴，恐怕有更深的阴谋啊。张林坡说，这是个机会，也许陈秋实真是看在老杨的面子上给了一个台阶呢。乔文天直摇头，这不可能，陈秋实可以给他的先生祝寿，磕头行礼都可以，但是让地盘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我看呐，这件事情还是从长计议，万不能再上陈秋实的当了。张林坡听乔文天这么一说呀，也感到一股子寒气由打脚底心升起，他确实也不是很有底气，跟陈秋实打交道，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后来呢，在谈判的时候，杨毅就跟袁春梅讲，算了，这姚刚嘴既然贵部都已经占领了，现在换防也不合适，弄不好啊还得节外生枝。袁春梅回到杜家老楼，把情况跟陈秋实一说，陈秋实是抚掌大笑。袁春梅问陈秋实，你敢把姚刚嘴拱手相让，是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陈秋实说呀，我跟你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有别的打算，我就是不想要姚刚嘴了。袁春梅听了很不理解呀，赶忙惊问，这是为什么呢？陈秋实说了，我军兵力有限，我天天都在发愁防线过长，在将来的自卫战争中，我方首先处于防御地位，而防御正面越大，隐患越多。 姚刚嘴前出我方地盘十里之多，一旦他们发起攻击，姚刚嘴首当其冲，而增援及后方保障都很困难。其实啊，杨先生有所不知，这个姚刚嘴到了我的手里，简直就是个烫手的馍馍，吃吃不下，扔舍不得。我本来想做个顺水人情给杨先生，没想到他还不敢要。哦，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好像明白了一点。袁春梅接着说道，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提出让他们原来的守军来守姚刚嘴呢？陈秋实狡黠的一笑，呵呵，虚虚实实啊，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原来的守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可是这送礼也得有理由啊，我是临时编了一个条件以打消他们的顾虑，没想到啊，他们更顾虑了。袁春梅也笑了，那是啊，你是战术专家呀，他们是被你搞怕了，你打个喷嚏他们也怀疑你是在搞战术。就是那次谈话，袁春梅提到了陈秋实的个人问题。袁春梅说，老陈，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我觉得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说是吗？你说什么变化呀？我老了，这就是变化。你才37岁，怎么就老了呢？男人40还一朵花呢。我说，春梅同志，你不会说你现在愿意嫁给我吧？袁春梅脸一红，我说，嫁给你，你会答应吗？我想答应啊，我巴不得答应呢，可是我不能答应啊。为什么呀？往事啊，你不知道吗？我的往事就是我的心病，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些年只要一想到我当年做的蠢事，我就有万箭穿心的疼痛。哎，老陈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不能老是生活在自责之中啊，你应该有新的感情生活。陈秋实摇了摇头，新的感情生活？什么新的感情生活呀？袁春梅同志，我跟你讲，我得不到我妻子和儿子的确切消息，我就什么都不能做，我没有什么新的感情生活。老陈，我能感觉到梁楚韵对你一往情深，已经不能自拔了，你应该为那个年轻人想想啊。陈秋实怔怔地看着袁春梅，你提梁楚韵干什么呀？难道你是为他说相？那倒不是，我只是觉得你这样过于自责非常的可怕。哎呀，袁春梅啊，你把你那个梁楚韵管好，最好调离我远一点，我跟你讲，他完全不了解我。不了解有什么呀？你们之间可以加深了解吗？陈秋实顿时有点恼火，佯装愤怒地说呀，了解什么呀，我压根就没有那份心思，就算我将来会找个伴侣，跟他也没有关系，我怎么可能娶一个仅仅比我儿子大2-3岁的姑娘呢？这不是要折煞我陈秋实吗？袁春梅闻听顿时愕然，问题原来在这儿。老陈呐，我觉得你有些想法非常的奇怪，不近人情，总是把两个根本不相干的问题扯到一块儿去。哎，你不要说了，任何事情它都不是孤立的，就好比这打仗，前线的风吹草动总是来自后方的决策。为人子我不孝，为人夫我抛妻，为人父我舍下幼子，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上吗？如果在，又在哪里呢？我的儿子今年已经20岁了，他才是男婚女嫁的年龄，我这个当爹的不能为自己的儿子张罗婚事，自己却去谈什么爱情，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才真是禽兽不如啊。袁春梅不说话了，看着天上的云彩发呆。却说杨毅最后一次来西华山庄，已经是西荒集战斗之后第2年的事情了。这一年国内外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国军在东北、西北和华北战场连连失利，大别山外的战争如火如荼。 大别山北路围绕姚刚嘴、西荒集、齐仙寺等地的归属问题也展开数次争夺战斗。淮上独立旅虽然有陈秋实这样用兵如神的战术专家，也不乏陈三川这样英勇顽强的斗士，但毕竟实力悬殊啊。国军新编第七师在这一年之内扩编了一个坦克团、一个骑兵团，平原和丘陵地区的战争形势对淮上独立旅极其的不利。这年春天，淮上独立旅被迫放弃商城、楚城等大部分地区，主力转移到眉山和霍州，依托辟史河和大别山同张林坡展开了游击战。情景呢，颇有点像红军长征，仗打的不多，路走的不少，有时候啊，一天能走100多公里。官兵一度衣衫褴褛是食不果腹啊，而兵员消耗越来越大，逃兵也出现了。赵子明动议向江淮军区提出要求，跳出大别山参加大兵团会战，但是陈秋实却是迟迟不表态。部队的通讯设备有了很大的改善，还有一台大功率的收音机，陈秋实天天都听收音机，隔三差五呢会有情报站送来最新的号外。陈秋实对赵子明说，随着北方战局的变化，我军很快就要渡江，但是在渡江之前应该有一次决战，决战的地点应该就在大别山附近。赵子明说呀，那就更应该把我们调出去呀，现在给养弹药和兵员都得不到补充，部队很快就要拖垮了。老赵你说的对呀，可是你想想，在最应该把我们调出去的时候没有把我们调出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上级不知道我们的困难吗？不是，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在这里的作用巨大呀。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感觉到我们的身边很快就有一场大战，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向上级诉苦，上级要我们坚持一定有战略意图。赵子明那时候也能感觉到一点大战来临之前的气息，但是他不知道此后在大别山以北发生的战役就是决定中国江山的淮海战役。就在陈秋实和赵子明就要不要跳出大别山的问题开展讨论之后不久，一份由人工传送的绝密命令到了陈秋实和赵子明的手上。命令很简短，就是几句话：秘密行动，摆脱纠缠，迅速北上，集结速成。陈秋实看完命令，一头扑在地图上，举着放大镜看速成，目光在东西南北各200公里的范围内扫描，良久抬起头来对赵子明说呀，我分析我们华东野战军要同刘邓大军会合，可能会在徐州和蚌埠一带进行决战。赵子明感到十分的惊讶，打什么仗要两个野战军一起打呀？陈秋实说了，在江北把国军元气消耗殆尽，渡江战役的压力就会减轻，过了江就是秋风扫落叶，要是我在西柏坡，我也会这么指挥。陈秋实讲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动着无限的神往，可是具体到任务啊，却又放开了踌躇。自从淮上独立旅放弃北方之后，国军步步紧逼，张林坡抓住了大好时机，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把淮上独立旅消灭在大别山北路，以雪当年西荒集和西华山之耻啊。淮上独立旅势单力薄，加之丘陵平原作战缺乏优势，兵力悬殊越来越大，只好避而不战，以西华山为中心同新编第七师玩起了捉迷藏。陈秋实越躲，张林坡越得意，打了几个小仗，重创了淮上独立旅的几个小分队，就在报上大肆的宣扬，声称击毙共匪若干若干，共匪首领陈秋实、赵子明、袁春梅一干人等在逃，不日即缉拿归案云云，还讥讽陈秋实啊，根本不是什么常胜将军，他就是一个骗子。关亭部战役呢，乃是国军浴血奋战取得的辉煌胜利，而为无耻之徒贪天之功为己所有，此等言论是不一而足。但是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呀？就是诋毁淮上独立旅。 而在深山老林里啊，淮上独立旅真的到了悲怆的境地。东西北三面处于国军新编第七师的合围之中，只有南面是大别山天堑，即使翻越过去也是国军的封锁线呢。而且南辕北辙，想从那里绕到宿城比登天还难。旅部开了一天诸葛亮会，各团团长都集中过来了，还有就近部队的营长。诸葛亮会上啊，可没有诸葛亮，众人是一筹莫展呢。倒是三团副团长陈三川血气方刚，提出来集中优势兵力直取上海河，从杨毅的防线薄弱处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这个建议当即遭到了副旅长刘汉民的讥笑。刘汉民说了，陈副团长，我们的任务是北上，不要说重围南突，就是有利可图也不能干呢。这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全身而退，绝不能让敌人纠缠。这次会议没有结果，散会的时候，陈秋实把陈三川留了下来。出乎陈三川的意料，陈秋实并没有说突围的事情，而是问了一些同战争似乎毫无关系的事情，譬如老家是哪里的，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对父母还有什么印象等等。陈三川一一作答，家是哪里的不知道，家里只有一个娘，没有别人，娘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陈秋实问呢，那你就没有见过你的父亲吗？陈三川迟疑了一下，没有，我娘说我爹早就死了。陈秋实怔怔地看着陈三川，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属兔的？
我娘说的呀。
那你对你小时候的情况难道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吗？譬如说你们家过去的房子。陈三川局促不安地说呀，要说印象还真有点儿。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老家有很大的房子，院子里有很多花草，还有围沟，有吊桥。陈秋实不动声色看着陈三川。陈三川说了，可那不是我的老家，那是杜家老楼。陈秋实继续问，你跟你娘到东河口是从哪条路过去的？
嗨，我要是能记得我早就找过去了。陈旅长，你问这些干啥呀？
作为指挥员必须要了解下属的情况，知己知彼嘛，你们也应该这样。此时的陈三川真的长成了一条壮汉，膀大腰圆，脸上还长出了络腮胡子，黝黑的皮肤衬得小眼睛雪亮雪亮的。陈秋实说，下午在作战会上你提出来集中优势兵力直取上海河，从杨毅的防线杀出去，有没有具体的想法呀？陈三川想了一会儿说，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拼了。